显祖文宣皇帝名扬，字子敬，是神武皇帝的第二个儿子，文襄皇帝的同母弟弟。武明太后当初怀上皇帝时，每夜有红光照耀居室，太后私下感到奇怪，等到分娩给他取名为侯尼鱼。鲜卑语意思是有福相的孩子，因为生在晋阳，又名晋阳乐。当时神武皇帝家境贫寒，一无所有，太后与亲戚们相对而坐，共同担忧饥寒。皇帝出生才几个月，还不会说话，忽然说道能活下来。太后和身边的人都大惊，不敢出声。等到长大，皮肤黑，大脸盘，下巴尖，身上有鳞片，脚踝重叠。他看人时目光沉稳，不喜欢玩耍，深沉而有大气度。晋阳有个僧人，时而愚笨，时而聪明，当时人无法揣测，叫他阿突师。太后召见各个儿子，逐一询问他们的官禄地位。轮到皇帝时，此人只是再三举手向上指天，口中不说话，见到的人感到奇异。神武皇帝曾带着儿子们经过凤阳门，有龙在门上，只有神武和皇帝看见了。皇帝内心虽然聪慧机敏，外表却好像不够聪明。文襄皇帝常常嘲笑他说，这人也能得到富贵，想法怎么解释呢？神武皇帝因为皇帝相貌丑陋，神采不太显扬，曾问他时事，皇帝略微有所分辨，偶然说出一件事，必定切中事理。又曾让各个儿子各自整理乱丝，皇帝独自抽刀砍断，说乱的就应当斩断。神武认为说的对，又各自配几兵马派往四方，而让彭乐率领甲骑假装进攻。文襄等人恐惧慌乱，皇帝统领众人与彭乐格斗，彭乐脱去头盔说明情况，皇帝仍然擒获他献上。由此神武认为他奇特，对长史薛处说，这孩子的见识超过了我。薛处也私下感到奇怪。幼年时拜范阳人卢景玉为师，墨迹能力过人，但从未自我表露，景玉无法揣测他。天平二年封为太原郡公，多次升迁任尚书左仆射。后来跟随文襄出行，经过辽阳山，唯独皇帝看见天门打开，其余人都没看见。武定五年，神武皇帝去世，仍秘密处理丧事，众人情势疑惑惊骇。皇帝虽然内心承受巨大悲痛，外表却如平常，人心颇为安定。魏帝受任皇帝为尚书令、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。七年八月，文襄皇帝遭遇贼人，皇帝在城东双堂，事情发生仓促，内外震惊。皇帝神色不变，指挥部署亲手将群贼切成肉酱，并漆上他们的头，密布发丧，慢慢说道，奴仆造反，大将军受伤，没有大碍。当时内外之人无不惊异，于是暗示魏朝立皇太子，乘机大赦，然后赶赴晋阳总揽各项政务。皇帝内心虽然明察，外表好像不懂事，老臣宿将都轻视皇帝，于是皇帝推心置腹地对待下属，务求宽厚，事情有不便的全都减免省除，群臣才开始心服。八年正月辛酉，魏帝在东堂为文襄皇帝举行哀悼，务臣下诏晋升皇帝为史持节、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齐郡王，食邑一万户。三月庚申，又晋封齐王，食冀州之渤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邑，瀛州之河间五郡，食邑十万户。皇帝自居晋阳，寝室每夜有光亮，如同白昼。继而为王，梦见有人用笔点自己额头。天亮后，对门客王谭哲说，我大概要退位了吧。谭哲拜贺道，王上加点成为主字，应当敬畏。五月辛亥，皇帝到邺城、光州捕获九尾狐献上。贾莹，魏帝派遣兼太尉彭城王元韶、司空潘向乐奉册书，晋升皇帝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以冀州之渤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邑，瀛州之河间、高阳、张武，并州之中山、常山、柏林十郡，食邑二十万户，加九锡特殊礼遇，齐王如旧。丙辰，魏帝在别宫退位，又派兼太尉彭城王元韶、兼司空敬显郡奉册书禅让帝位，将玺书交给皇帝，并奉献皇帝玺寿禅让代位的礼仪，完全依照唐、虞、 汉、魏旧历。皇帝多次上表坚决推辞，诏令不准。于是尚书令高荣之率领百官劝进。天宝元年下午约戊午，皇帝在南郊即位，登上祭坛，燃柴祭天。当日邺城捕获赤雀，献到交际场所。事情完毕回宫，到太极前殿大赦改元，百官晋升两大阶，六州延边任职人员晋升三大阶。自魏孝庄帝以后，百官断绝俸禄，到此时重新供给。即位下诏封魏帝为中山王，追尊皇祖父文穆王为文穆皇帝，皇祖母为文穆皇后，皇父献武王为献武皇帝，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。命有关部门商议祖宗庙号上报，新有尊王太后为皇太后，已有降低魏朝封爵各有等差。那些信都跟从起义以及为霸业效力的人，还有从西边来投奔的人，以及武定六年以来从南方来归附的人，不再降低之限。新魏派遣大使到四方观察风俗，探问百姓疾苦。贾诩将神主迁入太庙。六月辛巳，下诏改封崇圣侯孔常为恭圣侯，食邑一百户，以便供奉孔子祭祀，并下文到鲁郡按时修葺庙宇。又下诏吉凶车服制度各自规定等级，详立条例格式，使节俭而得当。分别派遣使者祭祀五岳四渎，那些爻辞舜庙以及孔子老子等记载在四典中的都依次祭祀，无所遗漏。又下诏冀州的渤海长乐二郡是先帝最初封国之地，一齐出起的地方。滨州的太原、青州的齐郡是霸业所在，亡命基础。君子有所作为，贵在不忘记根本。齐郡、渤海可一并免除赋税一年，长乐免除二年，太原免除三年。壬午下诏说已故太傅孙腾、已故太保玉璟、已故大司马娄昭、已故司徒高敖曹、已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、已故领军莫其干、已故定州刺史段荣、已故御史中尉刘贵、已故御史中尉窦泰、已故殷州刺史刘封、已故济州刺史蔡俊等人，都曾辅佐先帝经营赞助黄叶根基，有的不幸早逝，有的为国捐躯，可派遣使者到墓前致祭，并慰问妻子儿女。又下诏封宗室太尉高岳为清河王，太保高隆之为平原王，开府仪同三司高归燕为平秦王，徐州刺史高思宗为上洛王，瀛州刺史高长弼为广武王，兼五位将军高普为武兴王，兼五位将军高子苑为平昌王，兼北中郎将高显国为襄乐王，前太子庶子高睿为赵郡王，扬州县开国公高孝绪为修成王。又下诏封功臣太师库迪干为张武王，大司马胡律金为咸阳王，滨州刺史贺拔仁为安定王，殷州刺史韩轨为安德王，瀛州刺史可朱浑道元为扶风王，司徒公彭乐为陈留王，司空公潘向乐为河东王。癸未下诏封朱棣青州刺史高俊为永安王，尚书左仆射高焉为平阳王，定州刺史高游为彭城王，仪同三司高衍为长山王，冀州刺史高焕为上党王，仪同三司高玉为襄城王，仪同三司高湛为长广王，高协为任城王，高石为高阳王，高济为柏林王，高宁为新平王，高润为冯翊王，高洽为汉阳王。丁亥下诏立王子高因为皇太子，王后李氏为皇后。庚寅下诏任命太师库迪干为太宰，司徒彭乐为太尉，司空潘向乐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为司空。己亥因皇太子出入东宫，赦免京畿及滨州死罪以下，减轻其余各州死罪以下囚犯。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袁氏为文襄皇后，功名尽得。又封文襄之子高孝婉为河间王，高孝瑜为河南王。乙卯任命尚书令平原王丰隆之为录尚书事，尚书左仆射平阳王高焉为尚书令，改御史中尉仍为中丞。下诏说魏朝御府中所有珍奇杂彩等平时不赐给人的物品，全部送到内后园，以供七日宴会赏赐。八月下诏郡国修建学校，广泛招揽才俊，敦促阐述儒家风尚，齐国子学生也依旧选拔补充。 过去文襄皇帝所运送的蔡邕石经52枚，移至学馆，以此修立。又下诏征求直言正谏之事，以破格待遇相待。命令地方官员广泛劝勉农桑。庚寅，下诏说，朕以虚薄之德继承光大王业，思考如何宣扬圣迹，流传万古。虽然史官执笔，听闻之事不会遗失，但仍担心遗言美事，有时未能记载。在位的王公、文武大小官员，下至庶人，乃至僧徒，有的亲耳聆听旨意，有的乘船旁说，凡可以载入文籍的，全部条列封奏。甲午，下诏说，魏朝议定临旨阁，成为通行制度，官府适用，仍不尽善。群官可再讨论新令。未完成期间，仍用旧阁行事。九月癸丑，任命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黎王高澄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，领护东夷校尉、王公如故。丁卯，下诏任命梁朝侍中、使持节、贾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，承制少林王萧伦为梁王。庚午，皇帝前往晋阳。当天，皇太子入居凉风堂，代理国政。冬十月己卯，法驾出行，乘坐金鹿进入晋阳宫，在内殿朝见皇太后。辛巳，特赦滨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狱囚犯。已有任命特进袁绍为尚书左仆射，滨州刺史段绍为右仆射。人臣撤销相国府，保留骑兵、外兵曹，各设一省，分别掌管机密。十一月，周文帝率军到陕城，分派骑兵北渡到建州。甲寅，梁朝湘东王萧绎派遣使者朝贡。丙寅，皇帝亲自率军出城驻扎东郊。周文帝见军容严整盛大，感叹道，高欢没有死啊，于是撤军。十二月辛丑，皇帝车驾从晋阳返回。这一年，高黎、如如、吐谷浑、库莫西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二年春正月丁未，梁朝湘东王萧绎派遣使者朝贡。辛亥，祭祀元秋，以神武皇帝配享。癸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乙丑，祭祀太庙。二月壬辰，太尉彭乐谋反，被处死。三月丙午，襄城王高玉去世。即位，下诏任命梁朝承制湘东王萧绎为梁朝使持节、贾黄钺、相国、建梁台，总领百官，承制梁王。庚申，司空司马子如因事免官。当月，梁朝交、梁、益、新四州刺史各自率地归附。西魏文帝去世。下四月壬辰，梁王萧绎派遣使者朝贡。六月庚午，任命前司空司马子如为太尉。秋七月己卯，改显阳殿仍为昭阳殿。辛卯，改殷州为赵州，以避太子名讳。当月，侯景废黜梁简文帝，立萧栋为主。九月壬申，免除各守工作房、屯田、牧场等杂色役吏之徒为平民。癸巳，皇帝巡行诏，定二州，于是到晋阳。冬十月戊申，建造宣光、建始、嘉福、仁寿等殿。庚申，萧绎派遣使者朝贡。丁卯，文襄皇帝神主入太庙。十一月，侯景废黜梁主萧栋，在建业、建越及伪魏，自称汉国。十二月，中山王去世。这一年，如如、侍卫、高黎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三年春正月丙申，皇帝亲自讨伐库莫西于代郡，大败他们，将俘虏的人口配到山东做百姓。二月，如如主阿那圭被突厥击败，阿那圭自杀。其太子安罗臣及阿那圭堂弟登柱四立、登柱之子库提都率领部众来投奔。如如于重力登柱的次子铁伐为主。辛丑，契丹派遣使者朝贡。三月戊子，下诏令清河王高岳、司徒潘向乐、邢台辛树率军南伐。癸巳，下诏晋升梁王萧绎为梁主。下四月壬申，东南道行台辛树在广陵宋郊传国八喜。甲申，任命吏部尚书杨英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己亥，清河王高岳等班师。乙卯，车驾前往晋阳。冬十月乙未，驻扎黄芦岭，于是修筑长城， 北道设余数400余里，设立36处处所。11月辛巳，梁主萧绎在江陵即位，这就是梁元帝，派遣使者来聘问。12月壬子，车驾回宫，戊午前往晋阳。这一年是西魏废帝元年。四年春季正月丙子日，珊瑚围攻离石树，皇帝亲自征讨，还没到达珊瑚就逃跑了。于是巡视三堆树，大规模狩猎后返回。戊寅日，库莫西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自从北魏末年使用永安钱，又有几种钱币都很轻贱烂质。己丑日，铸造新钱，文字是长平五铢。二月，宋如如的铁筏的父亲登柱和儿子库提返回北方，铁筏不久被契丹杀死，国内的人又立登柱为主，接着又被其首领阿附提等人杀死，国内的人又立库提为主。夏季四月，皇帝车驾返回皇宫。戊五日，西南方有像雷一样的大声音。五月庚五日，在灵绿山设围打猎。戊子日，返回皇宫。六月甲辰日，张武王库迪干去世。秋季，向北巡视冀州、定州、幽州、安州，并乘势向北讨伐契丹。冬季十月丁酉日，皇帝车驾到达平州，于是向西取道，直趋长堑。甲辰日，皇帝徒步翻越山岭，身先士卒，指挥奋力攻击，大败契丹。这次行军，皇帝露着头，赤着上身，昼夜不停，行军1000多里，只吃肉喝水，气色更加振奋。丁巳日，登上碣石山，面临沧海。11月己未日，皇帝从平州返回，于是前往晋阳。闰月壬寅日，梁国派人前来聘问。12月己未日，突厥又进攻如如，如如全国前来投奔。癸亥日，皇帝向北讨伐突厥，迎接接纳如如，于是废黜其主库提，立阿那圭的儿子安罗臣为主，安置在马邑川。在朔方追击突厥，突厥请求投降，答应他们后返回。从此突厥贡献不断。五年春季正月癸丑日，皇帝讨伐珊瑚，大败他们，男子12岁以上都斩首，女子和幼弱的人赏赐给军队，于是平定石楼。石楼极其险要，从北魏以来没有人能到达，于是远近的珊瑚没有不畏惧降服的。这次战役，有位都督作战受伤，他的十长鹿灰里不能救援，皇帝命令挖出他的五脏，让九个人分吃，连肉带内脏都吃光了，从此开始施行威虐。这个月，周文帝废黜西魏皇帝，而立其王元阔，这就是恭帝。三月，如如的安罗臣反叛，皇帝亲自讨伐，大败他们，安罗臣父子向北逃跑。太保贺拔人因犯迟缓罪，被拔掉头发，免为平民，让他悲叹，送到晋阳宫。夏季四月，如如侵犯四州。丁巳日，皇帝从晋阳讨伐他们，到达衡州。当时敌骑四散逃跑，大军已经撤回，皇帝率领部下2000多骑兵殿后，夜宿黄瓜堆。如如另一部几万骑兵扣紧马鞍前进，四面围逼。皇帝安睡，天亮才起来，神色自若，指挥布阵突围而出。敌人逃跑，追击他们伏尸20里，俘虏安罗臣的妻子儿女，活口3万多。五月丁亥日，地豆干、契丹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丁未日，向北讨伐如如，又大败他们。六月，如如远逃。秋季七月戊子日，肃慎派遣使者朝贡。壬辰日，赦免罪人。庚戌日，从北伐之地返回。八月庚午日，任命司州牧，清河王高岳为太保，安德王高轨为大司马，扶风王可朱魂道元为大将军，司空玉灿为司徒，太子少师侯莫臣相为司空尚书令，平阳王高焉为录尚书事，长山王高衍为尚书令，上党王高焕为尚书右仆射。丁丑日，出行巡信晋阳。辛巳日，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去世，封冀州刺史段韶为平原王。这个月，诏令长山王高衍、上党王高焕、清河王高岳、平原王段韶率领军队在洛阳西南修筑伐鄂城、新城、盐城、河南城四镇。九月，皇帝亲自前往，想以此招致西魏军队。西魏军队不出， 于是前往晋阳。冬季十月，西魏攻陷江陵，杀死梁元帝。梁将王僧辩在建业推举其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惩治设置百官。十二月庚申日，皇帝车驾北巡，到达达肃岭，亲自视察山川险要，准备修筑长城。这一年是西魏恭帝元年。六年春季正月壬寅日，清河王高岳渡过长江，攻克夏首。梁司徒、颍州刺史陆法和请求投降，诏令以梁真阳侯萧明为梁主，派遣尚书右仆射上党王高焕送他到江南。二月甲子日，任命陆法和为使持节，都督十州诸军事、太尉、大都督，西南到大邢台。三月丙戌日，上党王高焕攻克东关，斩杀梁将裴之衡。丙申日，皇帝车驾从晋阳返回，封文襄帝的两个儿子高孝恒为广宁王，高延宗为安德王。戊戌日，皇帝到朝阳殿判决案件。这个月征发寡妇配给军士修筑长城。夏季五月，萧明进入建业。六月甲子日，河东王潘向乐去世。壬申日，皇帝亲自讨伐如如。甲戌日，各路军队在祁连池大会。乙亥日，出塞到达库底谷，一百多里没有泉水，六军口渴疲乏，不久下起大雨。秋季七月己卯日，皇帝停住白道，留下辎重，亲自率领轻骑五千追击如如。壬午日，在怀朔镇追上他们，皇帝亲自冒着箭石连续大败他们，于是到达沃野。壬辰日，返回晋阳。九月己卯日，皇帝车驾从晋阳返回。冬季十月，梁将陈霸先袭击杀死王僧辩，废黜萧明，又立萧方智为主。辛亥日，出行巡幸晋阳。十一月，梁秦州刺史徐嗣辉、南豫州刺史任约等人袭击占据石头城，并率州归附。壬辰日，大都督萧轨率军到达长江，派遣都督柳达摩等人渡江镇守石头城。己亥日，太保清河王高岳去世，柳达摩被陈霸先进攻逼迫，以石头城投降。这一年，高黎、库莫西都派遣使者朝贡，诏令征发民夫180万人修筑城池，从幽州北下口西到衡州900多里。七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封司空侯莫臣相为白水郡王。皇帝车驾从晋阳返回，在邺城西边骑马射箭，大规模召集百姓观看。二月辛未日，诏令常山王高延等人在凉风堂审阅尚书奏案，议论平定得失，皇帝亲自决断。三月丁酉日，大都督萧轨等人率军渡过长江。夏季四月乙丑日，仪同三司楼瑞讨伐鲁阳蛮，大败他们。丁卯日，建造金华殿。五月，汉阳王高洽去世，皇帝因断肉食表示哀悼，于是不再吃肉。六月乙卯日，萧轨等人与梁军在中山西边交战，遇到连绵大雨失利，萧轨及都督李希光、王进宝、东方老、军司裴英启全部战死，士兵回来的只有十分之二三。乙丑日，梁襄州刺史王陵进献殉相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周文帝去世。这个月征发山东寡妇2600人配给军事，其中有丈夫而被滥夺的占十分之二三。十一月壬子日，合并裁减三个州、153个郡、589个县、三个镇、26个属。十二月庚子日，魏恭帝让位给周。这一年，库莫西、契丹派遣使者朝贡，修缮扩建三台宫殿。此前从西河总秦树修筑长城，向东到大海，前后所筑东西共3000多里，60里设一个树，在要害之处设置州镇共25处。八年春季三月，天气大热，有人因暑热而死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诏令禁止捕捉虾蟹蛤蚌之类，只允许私家捕鱼。已有日，诏令公司禁止猎取鹰药，任命太师咸阳王胡律金为右丞相、前大将军，扶风王可朱魂道元为太傅，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。尚书令常山王高衍为司空，录尚书事长广王高湛为尚书令，尚书右仆射杨英为左仆射，并省尚书左仆射崔仙为右仆射，上党王高焕为录尚书事。 这个月，皇帝在城东骑马射箭，敕令京城侍女全部前去观看，不去的按军法论罪，七天才停止。五月辛酉日，冀州人刘向在邺城图谋叛逆，同党都被处死。秋季八月己巳日，库莫西派遣使者朝贡。庚辰日，诏令秋郊地辖四十祭祀都从市场购买少劳，不得宰杀牲畜，有关部门监督一定要丰盛完备，农舍先蚕只用酒肉，余祭梅祭风神雨神司人司路灵星等杂祀用果饼酒釜，只求务必尽诚敬，意义如同神灵就在眼前。辛巳日，实行酒类专卖。从夏季到九月，河北六州、河南十三州、京畿内八郡发生大蝗灾，蝗虫飞到邺城，遮天蔽日，声音像风雨。甲辰日，诏令今年遭蝗灾的地方免除租税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良主萧方志让位给陈。陈武帝派遣使者自称藩属前来朝贡。这一年是周闵帝元年，周种宰宇文护杀死闵帝而立明帝，又改年号。起初在长城内修筑重城，从库洛拔往东到兀河戍共四百多里。九年春季二月丁亥日，赦免罪人。己丑日，诏令野外烧荒限定在仲冬时节，不得在其他时间用火损伤昆虫草木。三月丁酉日，皇帝车驾从晋阳返回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大赦天下。这个月，北豫州刺史司马萧南据城反叛归附州，发生大旱，皇帝因其语没有应验，拆毁西门抱祠，挖掘其坟墓。五月辛丑日，任命尚书令长广王高湛为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，平秦王高归彦为右仆射。甲辰日，任命前左仆射杨英为尚书令。六月乙丑日，皇帝从晋阳北巡。己巳日，到达祁连池。戊寅日，返回晋阳。这年夏季，山东发生大蝗灾，差遣民夫捕捉后掩埋。秋季七月辛丑日，赐给京畿内老人流奴等943人板职及帐帽，各有等级。戊申日，诏令赵、燕、营、定、南营五州以及司州的广平、清河二郡，去年因中司和水涝损害农田，加上春夏少雨，庄稼欠收的免除今年租税。八月乙丑日，皇帝车驾从晋阳返回。甲戌日，出行巡幸晋阳。此前征发工匠三十多万人在邺城营建三台，利用其旧基增高扩大，大举建造工事和游御园。到这时三台建成，改通觉台为金凤台，金武台为圣婴台，冰景台为崇光台。冬季十一月甲午日，皇帝车驾从晋阳返回，登上三台，驾临前向殿朝会宴请群臣。因新宫建成，丁酉日大赦内外，文武官员都晋升一大阶。丁巳日，梁襄州刺史王林派遣使者请求立萧庄为梁主，并将江州归附，让萧庄居住在那里。十二月癸酉日，诏令以梁王萧庄为梁主，进驻九派。戊寅日，任命太傅可朱魂道元为太师，司徒玉灿为太尉，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，录尚书事长山王高衍为大司马，录尚书事长广王高湛为司徒，建造大庄严寺。这一年杀死永安王高俊，上党王高焕。十年春季正月戊戌日，任命司空侯莫臣相为大将军。辛丑日，太尉长乐郡公玉灿、四州刺史濮阳公楼仲远都晋爵为王。甲寅日，出行巡幸辽阳甘露寺。二月丙戌日，皇帝在甘露寺禅居静修深思，指军国大事上奏听闻。三月戊戌日，任命侍中高德正为尚书右仆射。丙辰日，皇帝车驾从辽阳返回。这个月，梁主萧庄到达颍州，派遣使者朝贡。夏季闰四月丁酉日，任命司州牧彭城王高游为监司空，侍中高阳王高石为尚书左仆射。乙巳日，任命监司空彭城王高游为监太尉，代理司空事务，封皇子高少廉为长乐王。五月癸未日，诛杀始平公元氏、东平公元景氏等25家，禁止特进元韶等19家。不久都诛杀，男子无论老少全部斩首，所杀3000人， 都投入漳水。六月，陈武帝去世。秋季八月戊戌日，封皇子高绍义为广阳王，任命尚书右仆射河间王高孝婉为左仆射。癸卯日，诏令各军人，如有富足改姓冒入元氏，或假托攀附认亲，妄称姓袁的，不论世系远近，一律允许恢复本姓。这个月杀死左仆射高德正。九月己巳日，出行巡幸晋阳。冬季十月甲午日，皇帝在晋阳宫德阳堂突然去世，时年31岁。遗诏丧事一律从简，服丧期限限定36天。四子百官内外远近尊奉一致意志私情，一律按宫除服。癸卯日发丧，停灵在宣德殿。十一月辛未日，官国返回邺城。十二月乙酉日，停就在太极前殿。乾明元年二月丙申日，葬于武宁陵，谥号文宣帝，庙号显祖。皇帝沉稳敏锐，有远大气量，外表看似疏远，内心却洞察分明。文襄帝年长英俊杰出，神武帝特别喜爱看重他，百官迎合风气，无不震惊畏惧。而皇帝善于隐藏锋芒，话语不轻易出口，常常自我贬退，说话都顺从别人，因此被深深轻视，即使是家人也认为他不如文襄。文襄帝继承大业后，皇帝因排行老二而被猜忌。皇帝的后妃李氏容貌美丽，每次参加宴会容貌远远超过敬德皇后，文襄帝更加不平。皇帝常常为皇后私下置办服饰玩物，稍好一些，文襄帝就命令强行取走。皇后恼怒，有时不给。皇帝笑着说，这种东西还是可以求到的，兄长需要，怎能吝惜。文襄帝有时惭愧而不取，皇帝便恭敬接受，也不加以掩饰辞让。每次退朝回家，总是关上门静坐，即使面对妻子儿女，也能整天不说话。有时赤膊赤脚奔跑跳跃。皇后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为你随便游戏，这是习惯于劳苦而不肯说出来。他睡觉的地方夜晚曾有光亮，大小事物都能看清，皇后惊讶地告诉皇帝。皇帝说，千万不要乱说，从此只与皇后同寝，侍从都让他们出去。文襄帝去世，密不发丧。后来渐渐泄露，魏帝私下对身边人说，大将军这次去世似乎是天意，威权应当归还王室了。等到皇帝将要前往晋阳，亲自入宫到朝阳殿辞别，跟随的人有1000，站在前面持剑的有10多人。皇帝在殿阶下数十步处站立，而卫士登上台阶的已有200多人，都挽起袖子握住刀，如同面对强敌。皇帝命令主管者传奏，必须前往晋阳。说完两次叩拜而出。魏帝变了脸色，目送皇帝说，此人似乎不能容我，我不知死在何日。等到了滨州，安抚慰问将士，言辞诚恳实在。众人都高兴地说，谁说左仆射反而不如令公，令公指的就是文襄帝。当时有谣言说上党出现圣人，皇帝听说后将要顺从义郡。而巨人张思敬上言说，殿下生于南宫，方名上党，就是上党出现圣人，皇帝高兴而停止。此前有童谣说，一树槁两头然，河边古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，力飞上天。槁两头燃烧，在文字上是高。河边古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，力是水边扬，指皇帝的名字。于是徐之才极力陈述应该接受禅让。皇帝说，先父王兄功德如此，尚且始终北面称臣，我又怎敢担当。徐之才说，正因为比不上父兄，必须早日登上皇位，如果不这样做，别人将会产生异心。况且谶语说，阳隐蒙金角挂天，蒙金是水，阳隐水是王的名字，角挂天是大卫。又阳平郡界面新义旁有大水，当地人常见数百只羊在中间或立或卧，靠近看却不见，事情与谶语相合，希望大王不要怀疑。皇帝拿此事问高德正，高德正又赞成，于是才决定，便让李密占卜得到大横卦，说大吉是汉文帝的卦象。皇帝于是铸像来占卜，一次就铸成，派段韶到四周去问胡律京，胡律京来朝见，极力说不可，认为凯曹宗景业首先陈述服命，请求杀了他。 于是在太后面前商议。太后对各位权贵说，我儿子憨厚耿直，一定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高德正喜欢惹祸，教他罢了。皇帝心意已决，于是整顿军队向东进发。太高德正到邺城讽喻公卿，没有人响应。司马子如在辽阳迎接皇帝，坚决说不可。杜弼也抱住马劝阻。皇帝想要回去，上石城李吉说这是非同小可，却说回去。皇帝假意派他向东门去杀他，而另外命令赐给十匹绢。四月夜晚，禾苗生长在魏帝的铜宴上，早晨长了几寸有穗。五月，皇帝又向东去邺城，命令左右说不同意见的斩首。这个月，光州进献九尾狐。皇帝到达邺城南，召入并携带板册。早晨，高龙之进谏说用这个做什么。皇帝变了脸色说，我自己做事，你想要被灭族吗？高龙之谢罪退下。于是修建圆丘，准备法务，草拟禅让事宜。等到登基之后，神明更加茂盛，外表柔和，内心刚强，果断于决断，别人不能窥测。又特别明白历史，留心正术，简要清净，宽厚平和，坦荡于任用。所以杨英等人能尽力匡正辅佐，朝政灿然可观。同时用法治驾驭下属，不避权贵。如有违犯，不宽容功臣贵戚，内外无不肃然。至于军国机要策略，独自决断于心中，规划谋略宏大深远，有人君的大略。又因三方鼎立，修缮铠甲，训练士兵，左右宿卫，设置百宝军事，每次亲临战阵，亲自抵挡箭矢，锋刃交接，只担心敌人不多。屡次经历艰险危难，常能取得胜利。曾追击如如，命令都督高阿那公率领骑兵数千堵住他们的逃路。当时鲁军还很强大，有五万多人。高阿那公因兵力少请求增援，皇帝反而减少他一半骑兵。那公奋力攻击，于是大破敌军。鲁主越过山岩深谷，仅以身免。都督高元海、王师罗都没有武艺，先前自称怯弱，一旦交锋却超过骁勇壮士。曾在东山游宴，因关陇未平定，摔杯震怒，召来魏收在面前，立刻写成诏书宣示远近，准备西行。这一年周文帝去世，西人震惊恐惧，常做渡陇的打算。已经征伐四方，攻克威震华夏，戎狄六七年之后，因功业而自我夸耀，于是就沉湎于饮酒，肆意施行淫暴，有时亲自击鼓跳舞，歌唱不息，从早到晚，夜以继日。有时袒露身体，涂脂抹粉，散发穿胡服，混杂穿着彩色锦衣，拔刀张弓，游行于市集店铺、功臣贵戚的宅地，早晚亲临。有时乘坐鹿车、白象、骆驼、牛、驴，都不加安乐。有时盛暑炎热，在太阳下暴晒身体，严冬酷寒，脱掉衣服奔跑，随从受不了，皇帝却安然自若，皆坐相宿，处处游玩，多次让刘桃枝、崔继书背着他走，有时担着虎鼓拍打。亲戚贵臣、左右亲信、侍从混杂，不再有等级差别，征集淫荡的老妇全部脱去衣裳，分给随从官员，早晚亲临观看。有时堆积荆棘作马，用草编成绳索，逼迫他们骑乘，牵引来去，流血洒地，以为娱乐。凡是杀害，多命令之简，有的烧于火中，有的投入河里。沉湎酒色久了，更加狂乱迷惑。每次将要喝醉，总是拔剑挂在手中，有时张弓搭箭，有时拿着矛槊，游行于高台，问妇人说：“天子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疯疯癫癫，怎能成天子？”皇帝就杀了他。有时在道路上驰骋，散掷钱物，任由人们拾取，争抢喧哗，才以此为喜。太后曾在北宫坐在一张小榻上，皇帝当时已醉，亲自举起床榻，太后便坠落，颇有损伤。酒醒之后非常惭愧悔恨，于是让人多堆积柴火，要跳入其中。太后惊恐，亲自拉住他，又铺设地席，让平秦王高归燕拿着杖口述自己的罪过，托背受罚，命令高归燕 仗打不出血，当即斩你。”太后流泪，上前亲自抱住他。皇帝流泪苦苦请求，不肯接受太后的保护。太后允许，才放下杯杖，鞭打脚50下，没有不达到的。穿衣戴冠拜谢，悲痛不能自已，因此戒酒。10天又恢复如初，从此陈冕更加厉害。于是驾临李后家，用响箭射李后的母亲崔氏，正射中脸颊。于是骂道：“我罪时尚且不认识太后，你这老婢算什么东西？”又马鞭乱打100多下。三台构木高27丈，两栋相距200多尺，工匠畏惧，都系绳自己防护。皇帝登上屋脊快跑，毫无恐惧，有时还优雅起舞，转折符合节拍。旁边看见的人无不胆寒。又召来死囚，用席子做翅膀，从台上飞下，免去他们的罪行。果敢不犹豫的都得以保全，一句犹豫的有的摔伤。陈冕酒色已久，渐渐丧失本性，怒大司农穆子荣让他脱衣伏地，亲自射他，没有射中，用木橛刺穿他的下体，进入肠子。虽然让杨英做宰辅，却让他进侧抽，因他身体肥胖，叫他杨大度。用马鞭抽他的背，流血浸透袍子，用刀子剖开他的肚子。崔季叔托排忧之言说：“老小公子恶作剧。”于是夺过刀子离开，又把杨英放在棺材里，用丧车装载，好几次差点钉上钉子。曾到彭城王高邮的宅地，对他的母亲尔朱氏说：“想起你侮辱我母亲女婿时，当时怎么忍受？”亲手杀了他。又到顾仆夜崔仙的宅地，对崔仙的妻子李氏说：“还很思念崔仙吗？”李氏说：“结发夫妻情谊深，实在心怀追忆。”皇帝说：“如果思念时，自己去看看吧。”亲自砍下他的头，扔到墙外。曾在晋阳用槊细刺都督玉子耀，应手而死。在三台太光殿上拒杀都督穆松。又到开府报险家，有都督韩哲无罪，忽然在众人中召来，斩成数段。魏乐安王元昂是皇后的姐夫，他的妻子有美色，皇帝多次驾临，想纳为昭仪，召来元昂让他伏地，用响箭射了100多下，凝血将近一弹，竟至于死。后来皇帝亲自去吊唁哭泣，在丧次逼迫拥抱他的妻子，又命令随从脱衣助葬，加上钱帛，号称信物，一天所得将超过巨万。皇后啼哭不尽时，请求把皇位让给姐姐。太后又为他说情，皇帝的心意才放下。所宠爱的薛平很受宠爱，忽然怀疑他曾与高月私通，无故斩首藏在怀里。在东山宴会上劝酒刚和，忽然取出头扔在盘子上，肢解他的尸体，玩弄其骨骼为琵琶，满座惊恐，无不丧胆。皇帝才收起，对着流泪说：“家人难再得，很可惜啊。”用车载尸而出，披发不行，哭泣跟随着。甚至市井拥尾之人无人认识，忽然下令召来在邺城斩杀。拘禁的囚徒罪至死刑，挑选随驾，号称共御囚，亲手杀死，以此为戏。凡是屠杀伤害，多动辄肢解，有的投入烈火，有的扔进漳水。同时在外修筑长城，在内营建台殿，赏赐过度，天下骚动，内外凄惨，各怀怨恨。而一向严厉果断凌夏，加上墨石强记，百官战栗，不敢为非。曾有典狱丞李吉当面觐见，把皇帝比作比桀纣还厉害。皇帝下令绑起来投入流水中，沉默很久，又命令拉出来，对他说：“我比桀纣怎么样？”李吉说：“回来还是比不上。”皇帝又让他沉下去，拉出来再问，如此四次，李吉回答如初。皇帝大笑说：“天下有这样的痴汉，才知道龙逢比干不是俊杰。”于是释放了他。后来又被引入监，似乎有所见证，皇帝命令推出腰斩，有时斩杀，有时赦免，无人能猜测。当初皇帝登基，改年号为天宝。有见识的人说，天宝二字是一大人指时，皇帝大概不超过10年。又此前有谣言说，马子入十世3600日，皇帝生于5年，所以说马子。三台是石继龙旧居，所以说十世。3600日是10年。 哟，皇帝曾问泰山道士说，我能当几年天子？回答说，得30年。道士出去后，皇帝对李后说，10年10月10日，难道不是30吗？我很害怕，过了这个就没有忧虑了。人生有死，何足惋惜，只可怜正道还年幼，别人将夺走他的位置。皇帝盗妻而死，济南王最终没做长，当时人认为他知道天命。曾驾幸晋阳，夜宿杠门岭，岭上有几棵柏树，都已近千年，枝叶嫩茂，似有神物寄托。当时皇帝已醉酒，对着岭怒骂，射中一棵，不久立刻枯死。又说话多应验，当时人所以称之为神灵。虽然行为猖獗，并不专称昏暴。晚年竟不能进食，只多次饮酒，酒曲成灾，因而致死。先前霍州发掘楚夷王女儿墓，尸体如生，得到珠如玉匣，皇帝珍爱，用来收敛自己。始祖高挺因阴险刻薄，多有过失，皇帝多次惩罚他，常称他为老贼。等到武成帝时，高挺被任用，于是对武成帝说，文宣帝很暴虐，怎能称文？既非创业，怎能称祖？如果宣帝为祖，陛下万岁之后将怎么称呼？武成帝沉溺于高挺的说法，天统初年下诏改谥号为景烈，庙号威宗。武平初年，赵彦深执政，又上奏恢复皇帝本事，庙号显祖。废帝高英，字正道，小名道人，是文宣帝的长子，母亲是李皇后。天宝元年，被立为皇太子，当时6岁。他天性聪慧敏捷，刚开始学习反窃注音时，在祭字下面注释说自反。当时侍从不明白原因，太子说，祭字是族旁加义，不就是自反吗？曾经在北宫设宴，唯独不让河间王进入，左右问原因，太子说，世宗文襄帝遇害的地方，河间王怎么适合在这里？文宣帝常说，太子有汉人的气质，不像我，想要废掉他，立太原王。起初下诏让国子博士李宝鼎做他的老师，宝鼎去世后，又下诏让国子博士行至侍讲。太子虽然年轻，但温和宽厚，开朗豁达，有君主的气度。他贯通经典，关心时政，名声很好。天宝七年冬天，文宣帝在宫中召见朝臣中的文学之士和理学官宴会，让他们互相质询经义，亲自旁听。太子亲笔提问，在座的人没有不赞叹的。天宝九年，文宣帝在晋阳，太子代理国事，召集儒生讲解《孝经》，命令杨英传旨对国子助教许散愁说，先生在世靠什么谋生？回答说，散愁从小以来不登娈童之床，不入少女之室，专心于书籍，不知衰老将至，平生志向不过如此。太子说，颜子、颜回、苏乌称真、柳下惠坐怀不乱，都不如这位老人终身不娶。于是赏赐绢100匹。后来文宣帝登上金凤台，召太子让他亲手杀囚犯。太子神色悲伤，面有难色，再三挥刀都砍不断囚犯的头。文宣帝发怒，亲自用马鞭击打太子3下。从此太子惊吓而口吃，精神时常恍惚。天宝10年10月，文宣帝驾崩。癸卯日，太子在晋阳宣德殿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内外百官普遍晋级，丢失官职爵位的允许恢复资品。庚戌日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下诏九州军人70岁以上的授予板职，武官60岁以上以及残疾不能服役的全部免职，土木营造、金铜铁各种工匠全部停工。11月乙卯日，任命右丞相咸阳王胡律金为左丞相，任命录尚书事常山王高衍为太傅，任命司徒长广王高占为太尉，任命司空段韶为司徒，平阳王高焉为司空，高阳王高时为尚书左仆射，河间王高孝婉为司州牧，侍中燕子现为右仆射。戊午日，分派使者巡视四方，探求政事得失，考察风俗，慰问百姓疾苦。12月戊戌日，改封上党王高少仁为渔阳王，广阳王高少义为范阳王，长乐王高少广为陇西王。这一年， 是北周武成元年。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日改年号。己未日，下诏放宽徭役赋税。癸亥日，高阳王高时去世。这个月，皇帝从晋阳回到京城。己亥日，任命太傅常山王高衍为太师、录尚书事，任命太尉常广王高湛为大司马，并省录尚书事，任命尚书左仆射平秦王高归彦为司空，赵郡王高瑞为尚书左仆射，下诏所有原姓、北魏宗室、人口被没入宫中及赐给别人的，都予以释放。甲辰日，皇帝驾临方陵园，亲自审理囚徒，死罪以下的分别减刑或免罪。乙巳日，太师常山王高衍假传诏令诛杀尚书令杨英，尚书右仆射燕子宪，领军大将军可诛浑天河，侍中宋清道，散骑常侍郑子墨。戊申日，任命常山王高衍为大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录尚书事，任命大司马常广王高湛为太傅京畿大都督，任命司徒段韶为大将军，任命前司空平阳王高焉为太尉，任命司空平秦王高归彦为司徒，彭城王高游为尚书令，又任命高黎王世子高汤为使持节，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公、高黎王。这个月，王陵被陈国打败，萧庄自己逃到河州。三月甲寅日，下诏军事国事都向晋阳申报，禀告大丞相常山王归化。壬申日，封文襄帝第二子高孝恒为广宁王，第三子高长恭为兰陵王。下四月癸亥日，下诏河南、定、冀、赵、营、沧、南郊、光、南清九州，之前因为蝗虫水灾严重损害了庄稼，派使者分路救济。这个月，北周明帝驾崩。五月壬子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刘鸿辉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八月壬午日，太皇太后下令废皇帝为济南王，享有一郡的全部食邑，由大丞相常山王高衍入继大统。当天，济南王居住在别的宫殿。皇建二年九月在晋阳去世，时年十七岁。废帝聪慧早成，宽厚仁治，天宝年间很有美名。等到继承大位，杨英、燕子宪、宋清道等人共同辅政。因为常山王地位清静，威望隆重，朝廷内外都敬畏服从。加上文宣帝刚去世时，太后本想要立常山王，所以杨英等人都心怀猜忌。常山王忧虑愤懑，就告诉太后诛杀了他们的党羽。当时平秦王高归彦也参与了谋划。皇建二年秋，天象显示有灾变，高归彦担心有后患，就告诉孝昭帝高衍说济南王应当承担灾祸，于是派高归彦快马到晋阳杀害了他。济南王去世后，孝昭帝身体不适，看见文宣帝作祟，孝昭帝非常厌恶，设置了各种厌胜之术都没有效果。济南王去世三十天后，孝昭帝也驾崩了。大宁二年，葬于武宁西北，谥号敏道王。当初文宣帝命令行少给皇帝取名音，字正道，接着又批评说殷家兄中地籍正字是一指，我死后儿子不得善终。行少害怕，请求改名。文宣帝不同意，说这是天意，于是对孝昭帝说夺位时只管夺位，千万不要杀他。孝昭皇帝高衍字延安，是神武皇帝第六子，文宣皇帝的同母弟，自幼英武挺拔，早年就有成大器的气量，武明皇太后很早就喜爱器重他。北魏元相元年，封为常山郡公。到文襄帝执政时，派遣中书侍郎李同轨到霸府做各位弟弟的老师。高衍所阅览的书籍探究其宗旨，而不喜好辞藻，常常感叹说虽然蒙金之师左参震动却没有受伤，认为这样才行。于是专心读《汉书》，读到《李陵传》，常常为李陵的行为感到壮烈。他聪明过人，所交往相处的人一旦知道他们的家讳，终身未曾误犯。李同轨病逝后，又命开府长留参军刁柔代替，刁柔性情节俊狭隘，不适合教导训诫的职责，中途被遣出。高衍送他出阁，面容惨淡，留下几行泪，左右没有不叹息的。他就是如此敬重学业，看重旧交。天宝初年， 晋爵为王。天宝五年，任并省尚书令。高演善于决断，长于思理，省内敬畏服从。天宝七年，跟随文宣帝回邺城。文宣帝因为尚书奏事多有不同意见，命高演与朝臣先议论得失，然后上奏。高演擅长为政之术，决断都合乎情理，文宣帝赞叹器重他。天宝八年，转任司空、录尚书事。天宝九年，任大司马，仍任录尚书事。当时文宣帝沉溺于游乐宴饮，高演忧虑愤懑，表现在神色上。文宣帝察觉了，对高演说，只要你在，我为什么不能纵情享乐？高演只是哭泣跪拜，最终没说什么。文宣帝也非常悲伤，把杯子摔在地上说，你好像嫌我，从今以后敢敬酒的人斩首。于是取来自己用的杯子都毁坏丢弃。后来文宣帝更加沉湎酒色，有时进入贵戚家中角力搏斗，不加限制贵贱。只有长山王到来，朝廷内外才肃然安静。高演又秘密撰写誓条准备觐见，他的友人王熙认为不可以，高演不听，趁间隙极力进言，于是触怒了文宣帝。顺承后本是北魏宗室之女，文宣帝想让高演休掉她，暗中为高演广求美女，希望她遗宠。高演虽然奉命接纳，但情谊更加深厚。高演性格很严厉，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误就加以鞭打，令时有奸邪之事，立即审讯处死。文宣帝于是让高演站在面前，用刀环对准他的肋部，召来曾被处罚的人以白刃相逼，寻找高演的短处，但这些人都不说，文宣帝才放过他，从此不允许高演鞭笞郎中。后来文宣帝赐给高演北魏时的宫人，酒醒后忘记了，认为高演擅自取用，于是用刀环乱打，因此高演困顿受伤。皇太后日夜哭泣，文宣帝不知如何是好。此前曾囚禁友人王熙，这时释放了他，让他侍奉高演。高演一个多月逐渐痊愈，不敢再觐见。到文宣帝驾崩，高演在宫中主持丧事，幼主即位，高演才上朝列班，任太傅、录尚书事，朝政都由高演决断。一个多月后才回到藩邸，从此诏敕多不通过高演。有门客对高演说，猛禽离朝必有叛乱之患，现在这种处境怎么适宜多次外出？乾明元年，跟随废帝到邺城，住在领军府。当时杨殷、燕子县、可朱浑天和、宋清道、郑子墨等人因为高演威望隆重，内心惧怕权势受逼迫，请求让高演为太师、司州牧、录尚书事。长广王高湛为大司马、录并省尚书事，解除京畿大都督职务。高演既因尊贵亲近而被猜忌排斥，于是与长广王约定打猎，在野外谋划。三月甲戌日，高演初次上省试事。早晨从领军府出发，大风突然刮起，损坏了所乘车的帷幔，高演非常厌恶。到了省中，朝臣都聚集，坐定后酒过数巡，在座位上逮捕了尚书令杨殷、又仆射燕子县、领军可朱浑天和、侍中宋清道等人。高演身着戎服，与平原王段韶、平秦王高归燕、领军刘鸿辉从云龙门进入，在中书省前遇到散骑常侍郑子墨，又逮捕了他，一起在御府内斩杀。高演到东阁门，都督程修宁拔刀呵斥高演，高演命令高归燕劝说他，程修宁厉声大喊不从。高归燕既然是领军，素来被兵士信服，兵士都放下武器，程修宁才叹息着停止。高演进入朝阳殿，幼主、太皇太后、皇太后都出来到御座。高演奏报杨殷等人的罪状，请求承担专擅之罪。当时庭院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多人都披甲等待命令。吴卫娥永乐武力绝伦，又受文宣帝厚遇，手抚刀响效忠。废帝口吃，加上仓促，说不出话。太皇太后又为皇太后发誓，说高演没有异心，只是说逼迫而已。高归燕命令慰劳卫士并戒严，俄永乐于是收刀哭泣。高演于是命令高归燕引领护卫的士兵到华林园，用京畿军队入守门阁，在园中斩杀俄永乐，下诏以高演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相府左使、禁卫一等。高演不久到晋阳。 有诏书说，军国大事都咨询决定。高演寄居大位，知无不为，选择好的法令，考核明实。废帝恭敬的听政。太皇太后不久下令废除少主，命令高演继承大业。黄建元年8月壬午日，皇帝在晋阳宣德殿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乾明元年为黄建，下诏尊奉太皇太后仍称皇太后，皇太后改称文宣皇后，宫殿名为昭信。已有日，下诏从太祖创业以来，所有辅佐创业的功臣，如果子孙断绝，封国无人继承的，由有关部门寻找近亲，将名字上报，应当酌情为其立后。各郡国的老人分别授予板职，赐给黄帽和纠杖。又下诏正直敢言的人都允许觐见陈说正事。军人战死为国事而亡的，及时上报，应当加以荣赠。都将和朝中名望一向很高，官位显赫，天宝以来没有得到追赠的，也全部记录上奏。又因为廷尉忠诚是执法机构，应当纠正违法，查办罪案，不得舞文弄墨，枉法徇私。官奴婢年龄在60岁以上的，免为平民。戊子日，任命太傅长广王高湛为右丞相，任命太尉平阳王高焉为太傅，任命尚书令彭城王高游为大司马。壬辰日，下诏分别派遣大使巡视四方，观察风俗，询问百姓疾苦，考察政事得失，搜访贤良人才。甲午日，下诏说，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，首先分封前代，两汉魏晋都没有废除这一制度。到了元氏北魏统治时期，不遵循旧章，朕继承大业，想弘扬古代典制。但二王三克的说法就说不同，可以议论确定是非，列出名目，逐条上奏，其礼仪体式也请讨论。又下诏国子寺可以设立官署，依旧设置学生讲解研习经典，每年按时考试。文襄帝所运送的石经应当立即陈列于学馆，外州大学也有主管部门勤加督促考核。丙申日，下诏九州功臣中有双重封爵的，允许分授给子弟，以推广骨肉之恩。九月壬申日，下诏讨论确定三祖的乐舞。冬季十一月辛亥日，立妃子元氏为皇后，世子高百年为皇太子，赐给天下为父亲继承后嗣的人爵位一级。癸丑日，有关部门上奏太祖献武皇帝庙应奏武德之乐，跳昭烈之舞。太宗文襄皇帝庙应奏文德之乐，跳宣政之舞。高祖文宣皇帝庙应奏文政之乐，跳光大之舞。下诏说可以。庚申日，下诏以故太师玉璟、故太师窦泰、故太师太原王娄昭、故太宰张武王库迪干、故太尉段荣、故太师莫奇普、故司徒蔡俊、故太师高乾、故司徒莫多楼戴文、故太保刘贵、故太保封祖义、故广州刺史王怀12人配享太祖庙庭。故太师清河王高岳、故太宰安德王韩轨、故太宰扶风王可诸魂道元、故太师高昂、故大司马刘封、故太师莫奇寿若干、故太尉慕容绍宗11人配享世宗庙庭。故太尉河东王潘向乐、故司空薛修义、故太傅破六韩长3人配享高祖庙庭。这个月，皇帝亲自率军北讨库莫西，出长城，敌人逃遁，分兵追击，大获牛马，全部收入晋阳宫。12月丙午日，皇帝车驾回到晋阳。皇建二年春季正月辛亥日，在元秋祭天。壬子日，在太庙举行帝祭。癸丑日，下诏对罪人分别减轻处罚。2月丁丑日，下诏内外执事官员从5品以上，以及三府主簿、录事参军、诸王文学、侍御史、廷尉三官、尚书郎中、中书舍人，每2年之内各举荐1人。冬季10月丙子日，任命尚书令彭城王高游为太保，长乐王玉灿为太尉。即有日，野鸡栖息在前殿的庭院中。11月甲辰日，下诏说，朕患上暴病，猝然之间难以痊愈，如今四子年幼，不熟悉政事，国家基业重大，理当归于德性崇高之人。右丞相长广王高湛研究机微，策夺变化，体察大道，居于宗主之位，有人杰的威望，海内瞻仰，与我同胞共气， 是家国所依靠之人，可派遣尚书左仆射赵郡王高瑞前去传达旨意，征召大王继承大位。丧礼制度一律依照汉文帝36天之后全部依照惯例除去丧服，陵墓所用务必从简。在此之前，皇帝生病但并未停止听政，这一天在晋阳宫去世，时年27岁。大宁元年闰12月癸卯日，灵柩运回邺城，上谥号为孝昭皇帝。庚午日葬于文静陵。皇帝聪明有见识气度，深沉能决断，难以窥测。身高八尺，腰带十围，仪表风度突出的与众不同。自从担任台省职务，留心政事，通晓部书文读，官吏都赶不上他。等到登上帝位，更加勉励自己，减轻徭役，减少赋税，勤于体恤百姓隐情，对内没有私宠，对外收揽人才，即使是皇后的父亲也只是特进而无特殊待遇。日暮时分还亲临朝堂，务必了解人的善恶，经常询问身边人，希望得到直言。曾问舍人裴泽在外界的议论得失，裴泽直率地回答，陛下聪明至极，大公无私，自然可以远追古人，但有识之士都说您过于琐细，帝王的度量不够宽宏。皇帝笑着说，确实像你说的，朕出临万机，担心考虑不周全，所以导致这样。这种事怎么可以长久施行，恐怕以后又嫌弃疏忽遗漏。裴泽因此受到宠遇，他乐于听过的态度就是这样。赵郡王高瑞和库迪显安侍坐，皇帝说，须拔是我的同堂弟，显安是我亲姑表兄弟，现在按家人礼节去掉君臣之间的尊敬，可以说我的不足之处。显安说，陛下很多妄言。皇帝问，怎么说？显安答道，陛下从前见闻宣帝用马鞭打人，常常认为不对，如今却这样做，这不是妄言吗？皇帝握着他的手道歉，又让他直言。显安说，陛下太琐细，天子反而更像吏员。皇帝说，朕很明白，但法令已经很久不施行了，将要整顿以达到无为而治。又问王熙，王熙回答如同显安，皇帝都从容接受。皇帝生性极孝，太后生病迁居南宫，皇帝走路都顾不上端正鞋子，脸色憔悴，衣不解带将近40天。宫殿离南宫500多步，鸡鸣就去，辰时才回，来去不行，不乘车辇。太后病痛稍有加重，她就睡卧在阁门外，饮食药物都亲自照料。太后曾心痛难以忍受，皇帝站在帷帐前，用手指掐自己的手心，血流到袖外。皇帝有爱各位弟弟，没有君臣隔阂，雄健勇武且有谋略。当时国富兵强，想要洗雪神武帝的遗恨，意在停驻平阳，制定进取之策，远大的图谋未能实现，可惜啊。当初皇帝与济南王约定互不相害，等到皇帝车驾在晋阳，武成帝镇守邺城，望气的人说邺城有天子气，皇帝担心济南王重新复兴，于是秘密进行鸩毒，济南王不从，就扼杀了他，后来颇为惭愧后悔。当初苦于内热，频频服用可散，当时有个姓赵的尚书令史在邺城见到文宣帝与杨英、燕子宪等人向西而行，说是一起复仇。皇帝在晋阳宫与毛夫人也看见了他们，于是病情渐渐危重，各种攘灾厌胜之事都做了，有时煮油四处泼洒，有时举火炬烧烛，各种厉鬼刚从殿凉出来，山旗站在洞上唱歌呼喊，自在如常，毫无畏惧之色。当时有天狗坠落，于是在那里蒋武以镇压他，有兔子惊马，皇帝坠马摔断了肋骨。太后探视病情，三次问济南王在哪里，皇帝不回答。太后发怒说，杀了他吧，不听我的话，死是应该的。临终之际只是伏在床上叩头求哀，派使者下诏追召长广王入朝继承大统，又亲手写信说，应将我的妻子儿女安置在一个好地方，不要学前人的做法。使臣评论说，神武帝平定四方，威权在自己手中，迁都邺城之后，虽然有人主持祭祀，但号令所加正事皆由自己决断，文宣帝继承大业，内外顺从，从朝廷到民间众人归心。东魏之地 全国共同推举，不到一个月就登上帝位。开始时用心正事，风化肃然，数年之间朝野安定。后来纵酒肆欲，行事极度猖狂，昏邪残暴，近代没有过。在位时间不长，时由这种疾病所致。济南王继位，大力革除这些弊端，封教灿然，士大夫称信。辅佐大臣虽然怀有忠诚，但既不能弘扬道德，和睦亲戚，又不能远虑防身，深谋未主，应当决断而不决断，自取灾祸。大臣既被诛杀，君主不久也遭废辱，这都是任用非奇才所致。孝昭帝早年居台省，对旧事通晓明白，对人和官吏无所不知。文宣帝去世后，大力革除前朝弊端，等到登上帝位，用心更深，当时人佩服他的明察，但讥讽他的琐细。他喜好击鼓，一切遵循礼度，将分封前代后裔，并敦促学校风气，征召贤才，文武齐集。当时北周朝政转移给宰相，主将相互猜忌，不无危险。于是眷顾官幼，时有兼并之志，谋划宏大，确实是近代的明主。但享年不长，是什么原因呢？难道是阴间阳世的路途另有报应，或者齐国的根基只在于此，皇帝想要扩大它，而上天不允许吗？